第十三章属灵恩赐。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拥有超自然能力的特殊才干，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节。自从二十世纪初期圣灵大浇灌以来，已有许多谈论属灵恩赐的着述被发表。圣经教导我们要看重属灵恩赐，同样这则经文则是说我们不可愚昧地轻忽属灵恩赐。然而，即便这个主题的相关资料俯拾即是，仍有许多人对这些恩赐一无所知。以前的我聚会多年，却从未听过任何有关属灵恩赐的讲道或课程。我根本不知道属灵恩赐是什么，更不会知道他们是神为我预备的。恩赐或才干的呈现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扩大版圣经则称其为某些基督徒拥有的不寻常的能力，使他们与其他基督徒有所不同。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节，恩赐有别，却都来自于同一位圣灵。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八到十节列出如下的恩赐：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医治、行异能、做先知、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信徒被赋予这些超自然的能力、恩赐、天分和才干，是要帮助他们完成非比寻常的任务。让我们一一来检视这些重要的恩赐。智慧的言语，这人蒙圣灵赐他讲出智慧的言语的能力。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八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神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箴言的作者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要寻求智慧，并要竭尽所能地来得智慧。智慧是所有人都可以取用的，但说出智慧言语的属灵恩赐则是与众不同或更高的层次。所有的智慧均来自于神，从经验与智力上习得的智慧，并非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八节所说的智慧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是一种属灵的引导，当这项恩赐在某个人身上发挥时，圣灵会使他知道如何以格外有智慧的方式来处理某一事件。这不是从他天生自然的学习或经验得着的，同时他还符合神的目的。我们经常在操练这项恩赐却浑然不觉。我们可能对某人说某些我们觉得很普通的话，但对那个人来说，这些话正是针对他或他的境况所发出的一句极具智慧的话语。其实，我深信神要我们自然而然地操练这些超自然的恩赐。我看见许多人在使用属灵恩赐时表现出一副超属灵的模样，以至于他们令人难以亲近。例如，不需要每逢使用属灵恩赐之时就做特别的宣布，我们是要人注意耶稣，而不是来注意我们。圣灵是来荣耀耶稣的，不是来荣耀人。我们不能强求智慧言语的恩赐，我们可以切慕诚恳地渴望所有的属灵恩赐，但是是由圣灵来决定何时并透过何人的恩赐运行。我曾从孩童的身上领受智慧的言语，我很确定那些孩子完全不晓得自己到底在讲些什么。这是由于圣灵试图要对我说话，所以他使用一个我会知道是他在对我说话的管道。神不常使用文雅的人来说智慧的言语，事实正好相反。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说，神刻意挑选世上软弱的和愚拙的，为要叫那些有智慧的羞愧，他使用世上被厌弃的。所以凡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我相信我们常会抗拒神试着要给我们的某些祝福，只因为我们不喜欢他的表象。身为成年人的我们会因为骄傲而很难接受一个小孩子的教导，成为基督徒多年的我们很难接受一个新信徒的教导，做老师的人则不容易把学生的劝勉听进去。 不管神选择如何对我们说话，那总是他的事，我们是无法干预的。恩赐的运用是按圣灵的意思，不是按人的意思。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当我们想要主动行使这些恩赐，而不是让恩赐透过我们来运作时，我们就是在自找苦吃。当我们选择性的操练恩赐或偏爱某些恩赐，我们也会有麻烦。许多人想要得到那种引入注目的恩赐，例如医病或行异能，但哥林多前书12章7节告诉我们，圣灵彰显在个人身上是为叫别人得益处。只要我们明白自己只是器皿，我们每一个人便能拥有不同的恩赐，透过我们来叫人得帮助。不要为了让自己出风头而去渴慕恩赐，我们渴慕恩赐的目的是要叫别人得益处。知识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2章8节，知识言语的运作方式与智慧言语的类似。关于知识的言语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当知识的言语在运行的时候，神对某人启示他正针对某件事在做什么，这启示不是那个人在自然的情况下可以得知的。有时当神针对某个人的需要赐给我们知识的言语，我们会知道这个人的问题，或者知道这个人需要在某个特别的情况中采取某个行动。即便如此，我们绝不可强迫他接受这种超自然的知识言语，我们只要谦卑地告诉他，让神自己来说服他就好了。记得戴夫有一次领受了和我有关的知识言语，当他与我分享时，我很生气，他只是回应说，接不接受是你自己的选择，我只是在告诉你我觉得神要透过我来让你知道的事。他没有试图说服我，只是告诉我神启示给他的话。接下来连续3天，神使我相信他对戴夫讲的话是正确的。我流了许多眼泪，因为我真不希望戴夫所讲的是事实。我透过戴夫给我的知识言语才知道为什么我生命中的某个部分有问题。我一直为那个光景寻求神，但没有得到回应。戴夫给了我答案，但我听不进去。也许那就是为什么神先把回应给了戴夫，因为他知道我还不能直接领受那个知识言语，要我为论断人与讲闲话的罪悔改。我实在不愿相信这就是我的毛病。我一直告诉戴夫我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因为我在讲道时无法感受神的恩高，这种情况让我感到害怕。我求神让我明白究竟哪里有问题。于是他透过戴夫回复了我。我苛刻地批评某个传道人的讲道，神对此很不高兴，我需要悔改，并且不再重蹈覆辙。我很难向你道尽这个经历对我生命的冲击。假使神直接给我那个知识的言语，我相信我也会学到教训，但比不上神透过戴夫而让我学到的教训更大。这教训不只让我感到羞愧，也使我无法再隐藏。有时候我们喜欢隐藏我们的罪，神知道我们有哪些罪，但我们当然不想要任何人知道我们的罪。我记得我当时指控戴夫说，他也像我一样批评了那位传道人。结果戴夫这么回答我，你说的对，我确实也批评了他，但有问题的人是你，可不是我哦，你还是自己去跟神解决吧。神带领我去读雅各书3章，关于我们口中所说的话，让我明白不应该有多人当教师，因为当教师的人必须面对比其他人更严格的审判。参考经文雅各书3章1节，我得到了一个结论，神对待我比戴夫更严厉。我是圣经教师，如果我批评论断其他也有相同恩赐服侍的人，我就不能在教导时持续得到强烈的恩膏。所有的论断都是不对的，诸如批评、负面的意见、 与疑心。如果我们希望被恩高或保持被恩高的状态，论断其他在相同领域侍奉的人尤其危险。我相信从我口中说出的知识言语帮助了许多人。我深信当我教导并传讲神的话语时，知识言语的恩赐常常透过我运行出来。如我前面提到，曾透过我领受知识言语的人们经常对我说，乔伊斯，你怎么知道我的情况呢？这就好像你住在我家似的。我对他们讲说的并不是我用人的方式得知的，而是神让我适时地说当说的话。我并不觉得我说出的话很特别，但对听的人来说，那些话实在不可思议。虽然一般认为知识的言语是一种帮助人的服侍工具，我相信这个恩赐也在我们个人生命中带来不少帮助。例如，我发现当我丢了东西或把东西放错地方时，这个恩赐常会在我里面运行。圣灵突然让我在心里看到一幅图画，告诉我那个东西的位置。我有次到处都找不到眼镜，我翻遍了整个屋子还是找不到，内心就变得很沮丧。我停了下来，单单这么说，圣灵，请帮我找到眼镜。立刻我就在灵里看见我的眼镜夹在沙发垫中间，我就跑去那里看，果然在那里。圣灵在我的灵里告诉我某件事，那件事绝不是我可以靠着自己得知的。信心的恩赐，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创造奇迹的信心。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2:9。我相信神给一些人信心的恩赐以执行特别的任务，像是参与有危险性的宣教之旅，或置身某个具挑战性的情境。当这种恩赐在他们身上运行时，他们有能力在该向别人视为不可能的任务上坦然地信靠神，他们对该任务有完全的信心，但其他人则视为畏途。我相信我的丈夫在财务的领域具有信心的恩赐。不管我们在财务上的光景如何，戴夫始终平静安稳，深信神必供应我们的需要。戴夫是生命真道事工的财务总监，他信靠神必供应金钱来完成大型的专案。即使我们其他人常为金钱来源捏好几把冷汗，有信心恩赐的人必须谨慎，不要认为没有这种恩赐的人就是没有信心或是懦弱。其实当这种恩赐在一个人身上运行时，是神给了他超乎寻常的信心，来使他在世上的旨意得以完成。正如罗马书12:3所言，我凭着所赐我的恩，神白白的恩宠，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不要夸大自己的重要性，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则经文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被赋予某种程度的信心，我们确信神必定赐给我们足够的信心来领受他的恩典，以完成他所托付的每一项任务。因此，若是将自己与别人互相比较，或是将自己的信心与别人的信心互相比较，实在是没有智慧的。我们的本分是操练神所赐给我们的，并且尽力而为。我也相信还有一些人的信心恩赐是展现在其他方面的，他们有信心为病人祷告，并相信病人必得医治。也有些信心恩赐是运用在医治癌症或其他疾病等特殊领域。有些人特别被恩高成为施予者，这些人通常就会拥有使他们成为企业家的信心恩赐。他们敢做多数人不敢做的事，信心的恩赐会使一个平凡人拥有超乎寻常的胆识。有这种恩赐的人必须敏锐察觉到他的胆识乃是从神而来，因此他要常常为此感谢神。医病的恩赐，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2:9。医病与信心的恩赐相辅相成， 虽然所有的基督徒都当为病人祷告，盼望病人可以得到复原。参考经文马可福音16章17到18节，神仍会特别拣选使用某些人来承担医病的服事。我们常在特会中为人祷告，并见证了许多医治的神迹。数年来，我这里累积了许多见证报告，证实了肉体上的疾病得着医治。在我们的特会与电视节目中，我总是操练信心的恩赐来祷告。当我祷告时，我常领受到知识的言语，诉说圣灵正在进行某些医治。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可以常常为病人祷告，但是医病的恩赐未必每次都会运行，就像信心的恩赐一样，我们可以按着神赐给个人信心的大小来祷告。然而，超自然的信心恩赐则是圣灵随他的意思赐下的。已逝世的库尔曼曾在医治的服事上被神大大使用，在他公开的服事场合，当医治发生时，他内心的惊讶程度不亚于在场的会众。他被称为命定的女儿，其实他本人没有寻求医病的恩赐，而是在神的命定之下，他单单被圣灵的带领进入这项服事。他总是把所有的荣耀归给神，并且声称如果能力是出于他自己，他一定会医治每一个人。他不明白为什么某些人得到医治，另一些人则没有，但他确信他的医病服事是超自然能力运行的结果。当某人得医治时，他也许不是马上就恢复健康，医治的过程有时如同服药，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看到效果。你必须凭信心领受，并相信医治正在进行，之后才会逐渐看到成效。行异能的恩赐在运行时，我们会看到比往常更加戏剧化的医治神迹，而且他们通常是在瞬间发生的。有些人勉强施展医治的恩赐，但真正的属灵恩赐是自然流露的，不需要许多挣扎与人为努力。我曾见过一位牧师为坐在轮椅上的病人祷告，然后强迫那个人从轮椅上站起来。使徒行传3章记载了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他天天躺在圣殿的每门门口求起。参考经文使徒行传3章2节，当彼得与约翰正要进入圣殿祷告时，那个人就求他们的周济。彼得定睛看着他说，他没有钱给他，但他愿意把他所有的给这个瘸腿的。彼得就奉耶稣的名命令他起来行走，于是彼得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参考经文使徒行传3章7到8节，在这段经文里，彼得是拉着那个人的手，这与强迫那个人自己站起来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我要再次强调，圣灵的恩赐无法强求，他们可被渴慕，再透过操练加以发展，但是我们无法强求或假装拥有他们。行异能的恩赐又叫异人能行异能，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2章10节，耶稣行了许多神迹，他把水变为酒，参考经文约翰福音2章1到10节，他用一个小男孩的午餐喂饱了许多人，还留下12篮的剩余碎屑，参考经文约翰福音6章1到13节。神迹的种类很多，包括供应、拯救、医治等等。我之前已经提过有关医治的神迹，现在我要借着一个朋友的故事说明这个主题。我们认识一个宣教士朋友，神常记着他行医治的神迹。当他还年轻时，他开始了第一次的宣教之旅。他曾见过不少人被神使用参加此类的宣教，他自己也相信神对他有同样的呼召。他在没有经验、没有钱、 也没有受过正式训练的情况下，仍踏出第一次宣教的旅程。他先在一个异国的小镇落脚，并在当地宣传他要举办一场神迹异能的布道会。他告诉我们，他当时从未想到万一神迹没有发生，现场的会众会如何反应。直到他站在讲台上，看见瘸腿的、失明的与耳聋的全都出席在会场，他才感觉不妙。他还看见有麻风病人与患重病的人，他这样从讲台上环视一周，恐惧席卷了他的心。他心想，哦，神啊，看我做的好事，万一没有神迹的话该怎么办呢？接着他的心充满着信心，他告诉神说，他不是为自己的名，乃是奉耶稣的名而来。他进一步告诉神说，这事不关乎自己，乃关乎神的名誉。对神如此声明后，他就开始讲道，在为病人祷告。突然间，神迹开始发生，瞎眼的能看见，瘸腿的能走路。他感觉自己就像旁观者，他看见了这些奇妙的事正在发生，但他知道都不是他自己做的，行异能的恩赐就在那时透过他运行。此后这个恩赐仍借着他在许多的布道会中运行。和许多人一样，戴夫与我也经历了许多超自然的供应，都是真实发生的神迹。神迹是无法解释说明的，也不是自然发生的。我们都能也应该相信神会在我们生命中行神迹奇事，但有些人是神拣选来行使神迹恩赐的，他可能是一次或多次，或是在某个常态举办的早会中。神迹的发生全依圣灵的智慧来决定。做先知、说方言与翻方言的恩赐，又叫一人能做先知，解释神的旨意与目的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说不懂的方言，又叫一人能翻这种方言。参考经文歌林多前书12章10节，关于说方言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它实在是一个很棒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14章1节，保罗要我们切慕属灵恩赐，特别是做先知讲道的恩赐。他觉得先知讲道在公开聚会中比说方言更好，因为所有在场的人都听得懂，而方言除非是被译出来，否则没有人听得懂。然而在第5节，保罗还说到，方言若是被翻出来，也能造就教会，等同于做先知讲道。在第14章的第2节，保罗说，当我们说方言时，我们是对神说，不是对人说，我们是在圣灵里讲说各样奥秘的真理。在第5节，他说他愿意我们都说方言，但更愿意我们都做先知讲道，被启示来讲说并解释神的旨意与目的。保罗在这些经文里强调所有人都得造就的重要性，他强调所有人都当受益于所听到的。他在第17节指出，当某人说方言时，那方言可能是感谢的方言，但旁人无法得造就，也就没有益处。在第18到19节，保罗说他感谢神，因为他说方言比众人所讲的总和还多，但在公开聚会中，他宁可说5句别人都听得懂的话，强如说1万句方言。保罗稍后给了我们一些有关在公开聚会中说方言的明确指导。若有说方言的，只好2个人，至多3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1个人翻出来所说的是什么。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4章27到28节。我觉得这封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是要教导他们如何在公开场合使用属灵恩赐，而非在个人生活中。所以这行于公开聚会中的方言恩赐必须被译出来。我相信这种恩赐不同于一个人领受圣灵洗时所得到的方言。 个人性的方言乃是领受圣灵充满的一种象征。我不是指这两者有何不同，或听起来不一样，我是指它的运行有所不同。在私底下，我们可以尽情地使用方言来祷告，使自己得造就，并且挑望信心。有了以上的了解，让我们继续来认识做先知讲道、说方言与翻方言的恩赐。做先知讲道，你们要追求着爱，使爱成为你的目标，你最大的追求，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天分。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被启示来讲说并解释神的旨意与目的的。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4章1节，做先知讲道有时是针对某一个人，有时是针对某个聚会中的会众。先知讲道的内容有时很笼统，有时则很明确，有时它是透过一篇已预备好的讲章或信息而来，也有时它是从神的启示而来。预言关乎神的旨意，所以它能教导造就人，也会纠正。说预言与做先知讲道的确相当重要，然而我呼吁你们对这个侍奉要谨慎小心，特别是这个属灵恩赐在教会中已经被滥用，并引起极大的混淆。先知有真假之分，有些所谓的先知虽然没有恶意要造成伤害，但他们以先知自居，所讲说的其实是自己的心意或情绪。误用这个恩赐所造成的最大伤害，很可能发生于当甲告诉乙从神而来的话语，领受这话语的人却没有试验那个灵是否出于神，或者没有查验他自己的灵是否见证那话语果然出于神。参考经文约翰一书4章1节、罗马书8章16节。通常真正的预言将会印证神已经对一个人的内心启示的某件事或信息，即便他不是很清楚，而他也会在灵里同作见证。如果预言关乎神的纠正，一定也是神早就在对付这个人的某事。预言的目的是要道出事情的症结，或唤起这个人的注意，免得他忽视某件事。我要分享一则有关预言的正面例子。当我在1985年正苦于不知该不该离开我在某间教会助理牧师的职务时，有不少人对我说预言。当时我已在那间教会服侍5年了，而且服侍的成果很不错，我很爱教会的众人，也与领袖有很好的关系，但我有强烈的渴望去做别的服侍。然而除非我离开那里，否则我不可能办到。我真的觉得神在带领我离开，但我因为惧怕仍举棋不定。就在做抉择的过程中，认识我和不认识我的人都对我说预言，他们对我说的信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神呼召你离开，我看见你往四处去布道，你的事工有极大的成长，你的信息触及了广大的群众，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女士来我们教会服侍，她对我说，有一天我会出现在全世界的电视荧光幕上。她还看见我旁边有人造卫星。这女士还对另一位姊妹说，她有一天会在大型的电视布道事工中服侍。今天那位领受该预言的姊妹在我的事宫中服侍，而我也出现在电视节目中，收看我节目的观众超过了20亿。真正的预言是会发生的。测试预言是否为真，就是看它有没有成就。我当时领受到的预言全都印证了我心中早就知道的事，所以这些预言提升了我的信心，使我能走出去并顺服神。我也曾听过对我没有帮助的预言，曾有我不认识的人给了我危险的预告或来自于神的信息，内容让我觉得自己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或错误的决定。这预言引发恐惧，摧毁勇气与信心。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领悟到， 最后的决定往往早就在我的心里了。所以如果我的灵不认同所听到的预言，我就不去在意它，或者就把它交托给神，留待神去印证那是否出于他。我曾经领受过被认识的人纠正的言语，虽然在情感上我并不喜欢那些信息，但神总让我在随后几天明白，那确实是他在对我说的话。我希望自己能保有谦卑的心，领受真正出于神的责备，但我也希望自己有足够的智慧来分辨别人对我说的话是否出于神。我祷告你们也有分辨的智慧。说方言的恩赐，我感谢神。我说，怪异的方言的语言比你们众人所加起来的还更多。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4章18节。有些教会的信徒较常运用属灵的恩赐，他们会把这方面的教导列入圣经研读课程的一部分。另外，有些教会虽然也会探讨属灵恩赐，但对于恩赐的运用则不开放，甚至有一些教会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教导。许多教会没有教导使用属灵恩赐，我个人相信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或是怀有惧怕。他们也许看过或听过恩赐的滥用，所以宁可避开犯错或欺骗的可能性。我不清楚每一间教会的情形，我只知道我过去聚会的背景，以及许多来自不同教会的信徒未曾有过这方面的教导。信徒多年在教会里受到造就，却从未听过圣经里某个教导，这岂是对的呢？我们岂不应该学习圣经中所教导的一切？轻忽圣灵的喜与属灵恩赐，也许可以避免滥用的问题发生，但也关闭了通往无限祝福的门，而这些祝福正是我们每日生活所迫切需要的。我们需要圣灵的恩赐，我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天生就对超自然的事物有强烈的渴慕。如果教会不能满足我们在这方面的需要，坦白说，撒旦正随时准备用冒牌货来满足我们。我们已经讨论过说方言与灵喜的关联。简单的说，方言是一种属灵语言，乃是圣灵知道并选择透过你而说出的，但这语言是你本身不懂得的。如同保罗，我也要告诉我的读者，我很高兴我能说方言，我时常说方言，因为这使我能持守在圣灵里，也帮助我敏锐于神的带领。当我用方言祷告时，我被教导，也得建造，灵命因此更刚强。历代以来，说方言的人一向被人以异样眼光看待。换言之，方言被贴上劣质饶舌歌的标签，对方言恩赐一无所知的人因此严厉抨击他。保罗说方言，五旬节当日120位被圣灵充满的信徒全都说方言。使徒行传中还记载了不少领受圣灵喜而说方言的人，所以你我也应当说方言。翻方言的恩赐，若有说方言的，也要一个人翻出来他的意思。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4章27节。保罗是说，当某个人在集体崇拜的场合说方言，该方言必须被翻译出来。以我自己来说，有人说方言时，我常领受到该方言的信息，他们可能是我脑海中的，或是我的灵里就是知道神想要对听者传达什么。翻译方言的恩赐运行与说方言的类似，说方言的人往往在他的灵里有强烈的感动，意识到他就要以一种自己不懂的语言说话，但他可能完全不知道方言真正的意思。翻译方言的人则立即在其灵里得到一个印象，知道神说什么。说语义的这两个人必须凭信心，因为他们两人的心思是各自独立的。我的意思是指，信息不是透过他们两人的心思，而是神透过他们的灵将他的话语传达出来。保罗鼓励信徒祈求翻译方言的恩赐，我们也理当如此行， 好使我们更能明白私下祷告时的内容或方向。当我用方言祷告时，在不是十分知道细节的情况下，我通常会对自己的祷告有方向。我会先用方言祷告一会儿，再用母语英语来祷告。我就这样交替使用方言与英文祷告，直到灵里感到满足为止。你可以试着用我的方式来祷告，或者让圣灵带领你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祷告。重点是你要跟随圣灵的引导，辨别诸灵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分辨真假之灵。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2:10。我相信辨别诸灵的能力乃是极为宝贵的恩赐，所以我鼓励你们要渴慕并发展这种恩赐。有些人认为只要神许可，辨别诸灵的恩赐赋予人超自然的能力洞悉属灵的领域，这种能力可以分辨出邪灵。就像保罗曾在腓立比城的一个算命使女身上逐出污鬼，参考经文使徒行传16:16-18，也能分辨出圣善的灵，就像摩西进入属灵领域并见到了神的背，参考经文出埃及记33:18-23，或是约翰被放逐到拔摩海岛时看见耶稣复活的异象，参考经文启示录1:9。许多人也相信辨别诸灵的恩赐能用来帮助辨认出交往对象的内在本质，不拘他们是好人坏人，以及他能让我们知道某人背后的动机或某个情况的真实光景。例如某个人表面上是在做一件好事，但我们却觉得他的内在可能不对劲，神常常就会借由这种方式来警告我们那人的心意是邪恶的。现今的世代有许多人表里不一，世界充斥着虚假诡诈的人，他们竭尽所能去得到自己想要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在我们的事工中，我们曾遇过不少人似乎是万事通，他们令你觉得如果有他们的加入，整个工作场所、教会、团体甚或整个组织就会增色不少。也就是说，他们是最适任的人，他们做了许多承诺却没有采取行动，他们为了取得我们的信任说我们想听的话，然后他们只做他们想做的，对于无法兑现的承诺则又找各种理由来推卸责任。有些人确实是披着羊皮的狼，圣经也警告我们要小心，参考经文马太福音7:15。他们表面上是在帮助我们，实际上是在毁灭我们。撒旦使用这些人来蒙骗基督徒，破坏他们敬虔的努力。在侍奉的这些年来，我常为领受这个恩赐来祷告，还未经历圣灵洗前，我根本没想过要求这样的恩赐。后来我才知道，辨别诸灵实在是绝佳的恩赐，而且我十分仰赖这个恩赐的运用。在我们的福音事工中，大夫和我比一般人更常需要在许多事上做决定，当中有许多的决定会影响到别人的命定，所以我们肩负的责任重大。我们许多的决定关乎是否要与来往的对象进入侍奉层面上的关系，我们必须慎选交往的对象，因为灵是可移转的，也就是说我们常与某些人相处就会变得像他们。举例来说，以利沙常与以利亚在一起，所以他变得很像以利亚，参考经文列王记下2:15。我们交往的对象会影响我们，别人也会从我们交往的对象来评断我们。如果某人被视为不诚实，而我们又与这个不诚实的人来往，别人就会认为我们也像他一样。人们必须信任服侍他们的人，这是很重要的，否则他们的心无法敞开，反而会因为恐惧怀疑而关闭。我想要被人信任，我也希望我的服侍能够帮助别人的生命。我曾常常引述一本书的内容，但我并不认识该书的作者。 某天我接到一封信，寄信者问我是否知道该作者离了婚，还做了许多不光明的事。我当然不知道这些事，所以我立刻就停止引用那本书。我认为如果别人也知道有关该作者的事，他们可能会看清我，并且不再对我与我的服饰敞开心。虽然那本书的内容很好，但是作者却堕落了，因此我需要谨慎，避免为他背书。我们做许多的决定必须出于爱心以及关切别人的属灵福祉。曾经有一个人来应征我们机构的职务，每个人都认为他很适合那个职务，可是我却觉得不对劲，但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他的资历与能力都很好，也定期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我虽然试图说服自己不要对他怀有负面看法，我的感觉却还是挥之不去。即便如此，我们还是雇佣了他，结果他成了我们的头痛人物。有许多次我真是后悔当时为何不相信自己的分辨力而屈从于理性。还有一次，我们雇佣了一位姊妹，情况与上个例子很像，即便她从外表看来很贴心也很单纯，但她却常与同部门的其他同工起争执。另一个例子是我们曾雇佣一位辅自大学毕业的年轻姊妹，她说她上大学的目的就是希望毕业后能来我们的机构服侍。她既聪明又能干，但好像某个地方不对劲。我们雇佣她之后，她部门的同事就相继离职，但没有人抱怨她。这种情形持续近一年，我们因此失去了一些好同工。每个人的离职都有特别的理由，虽然我不断地问，一定是哪里有问题，否则同一部门里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先后辞职，我们还是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后来因着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于这位年轻姊妹的身上，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她故意在同事当中说坏话，离间彼此，造成他们先后离职，而她则以此为乐。我知道这听来令人匪夷所思，基督徒怎么会这样呢？其实号称基督徒的有各种不同的人，这位年轻姊妹确实相信耶稣，但她倚靠肉体的习惯与一些情绪上的问题，只有经由长期的相处才会显露出来。有些人擅长演戏，他们可以随时扮演成符合别人期待的模样，但这绝非他们真实的自己。这世界充斥着骗子，所以我们很需要分辨力，以免惹上麻烦。在那位姊妹的例子中，我们当时找不到理由来解释何以他部门的同事相继离职，但我内心深知那绝不只是巧合而已。理性使我们失去判断力，神的话教导我们不要倚靠自己的悟性，也不可自以为聪明。参考经文箴言3:5-7，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有谦卑的态度，我们不该完全以自己所想的为是，反倒要信靠神引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分辨力也会帮助我们分辨哪些是出于神的，在看见只是一个员工就能在我们的服饰上造成那么大的破坏。所以每当有人开始激怒我，我很容易会具下错误的判断。如果我对某人失去耐心，也许就会考虑请他离职，但神经常会介入说，不可以这样，我要你与他同工，就像我与你同工一样。他们的某些外在行为也许需要改变，但他们有一颗为神与为我们服侍的心。因此我体会到，我在此是因着神的恩典。我相信我以前服侍过的机构也曾因着我某些错误的行为而想叫我离职，但出于神的判断力告诉他们要对我心存忍耐，与我同工。今日基督的教会更是需要这种属灵分辨力，因为邪灵喜欢拆散一群被呼召来共同完成某个目标的团体，他会在团体中制造误会，借以冒犯其中的成员，并破坏他们的结盟关系， 使他们失去和睦，以致无法继续完成目标。撒旦明白合一的力量。耶稣在马太福音18:19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和睦地求什么事，每一件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多年来，我好不容易才学会要用心而非用脑来做判断，我现在仍会犯错，但已亲自明白辨别诸灵的恩赐对于分辨是非是何等的宝贵。所有的恩赐都要寻求恩赐圣灵在信徒灵里运行的恩典能力，使他们与其他基督徒有所不同，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2:4，圣灵的恩赐是在属灵的领域中运行的，因此很难以言语清楚解释。我盼望我已针对它的功能做了适切的描述。这个主题其实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我鼓励你去阅读其他相关的好书，我更要鼓励你开始向神求这些恩赐，祈求神在这些恩赐里使用你，只要他看为合宜，让他们透过你流露出来。不要只求那些引人注目的恩赐，而要求那些上好的。信心应该是最大的恩赐之一，知识或辨别诸属灵也很重要，但智慧又高过他们。先知讲道则又大过说方言或翻方言。有些人犯很大的错误是，他们只寻求引人注目的恩赐，而不看重其他可以保守我们远离麻烦的恩赐。你有知识，但若没有智慧，就不知如何使用知识。你有属灵分辨力，但若没有智慧，就不知如何处理神给你的这种恩赐。有人常常说方言造就自己，却因没有考虑到说方言如何影响到周遭的人，使得说方言的恩赐没有在爱里运行。也有人惯于行异能，却没有足够的信心来忍耐并经历艰难。容让属灵的恩赐透过我们运行，不只使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得着帮助，也让非信徒看见基督的能力与荣美从我们生命中流露出来。当属灵的恩赐在我们的生命中运行时，我们便反映出神恩典的荣耀，使那些迫切需要神的人得到帮助。当别人在我们身为基督肢体的身上看见他时，我们会将他有全能的真理阐明出来。正如哥林多前书1:4-10所述，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帮助与属灵的福气，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谈论你们信心的口才、知识洞察力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弥赛亚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借着圣灵领受神恩惠的能力运行在你们心里的恩赐上，没有一样自觉不及人，持续盼望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保守你，赐你力量，为你伸冤，使你免于一切控告与罪疚，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弥赛亚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可靠的、值得信赖的，总是信守承诺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要寻求所有的属灵恩赐，但更要殷勤寻求上好的恩赐，尤其是凭爱心行事，因为爱是最大的。